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11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普京惊慌失措，习近平六神无主。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嘉宾系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我哋今日讲几个话题吓，尤其系讲俄罗斯。咁啊，因为而家睇到咗咧，乌克兰竟然攻入咗俄罗斯，呢个系二战之后咧首次俄罗斯有外国嘅军队攻入去嘅吓。咁呢个咧令到普京咧相当之吃惊嘅。但系咧，佢点样应对咧？咁乌克兰攻入咗俄罗斯咧，对乌克兰嚟讲又有啲咩好处咧？而家美国似乎咧亦都喺度支持紧呢件事。咁啊，先从呢度开始咧，讲下俄罗斯呢度先。
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向大家介绍今期节目嘅赞助商再健康520网站啦。咁佢入边有一款食疗补充品叫三高代谢补嘅。知道每日咧大家非常之忙碌吓，但系我哋亦都唔可以忽视我哋嘅健康。而三高问题咧系非常之常见，亦都非常之普遍嘅。而好多时候身体出现咗问题咧，都系因为代谢失调而造成嘅。而三高代谢补咧，正系为呢啲患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嘅朋友咧，特别设计出嚟嘅食疗补充品嚟嘅。咁我哋近期收到唔少客户嘅反馈，佢哋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咧，喺身体康复方面咧系有相当之唔错嘅改善。三高代谢补系融合咗多种嘅天然成分研制而成嘅。但系喺呢度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觉得有病，一定要去睇医生。呢个系食疗补充品，唔系药物嚟嘅。想深入了解呢个产品，请点击下方健康520网站嘅连接，又或者直接打佢哋嘅北美热线电话去咨询一下。希望三高代谢补可以成为你健康路上嘅好伙伴。好啦，我哋开始今日嘅节目。
即系阿普京就应该都系好仓皇失措噶啦，因为佢马上就自己召开咗个联邦安全会议啊，呢件事当咗一件好大件嘅事嚟做。咁就目前嚟讲，乌克兰媒体咧就冇发布任何攻击呢一个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嘅消息嘅，所有嘅信息咧都嚟自俄罗斯嘅媒体。咁所以大家听嘅时候都要有少少嘅心理准备，就系佢哋讲嘅嘢可能已经系好多水分噶啦，已经系尽量咧将所有嘅数字咧就减低噶。咁啊，俄媒咧就话，直到8月8号为止咧，呢个乌克兰军队有数千人咧系48个小时之内咧就占据咗俄罗斯库尔斯克400平方公里。同埋15个定居点，咁呢个乌军呢一次行动咧，就动用咗西方嘅 F-16 啦，咁啊击落咗俄军几架佢哋好骄傲嘅所谓嘅 KA-52 鳄鱼直升机，咁啊所有嘅外媒都系一直都有讲呢个 F-16 嗰个功效系几咁犀利嘅，咁就面对乌军呢一次咁样嘅凌厉攻势咧，阿普京咧就系会将10,000人咧就调往呢个地区。但是这个兵力是远远不够，是吧？现在已经占了这么多的地方，你用10,000人是不够，但是都没办法。还有这10,000人都不是马上到，要成一个礼拜之后才到。今次这个俄罗斯也都将它是自己在本土方面全部是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是展览给全世界看。它所有兵力都派了去乌克兰，就没有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领土是留一些军力，今次就很明显了。咁就烏軍咧，佢係淨係通過咗即係呢個即係多向嘅作戰方式啦，其中一個而家就入咗佢本土咧，就嚟削弱俄軍嘅嗰個力量。咁就除咗呢個庫爾斯克之外咧，咁好多人亦都覺得咧，隔離嗰個別爾哥羅德咧，亦都好快被烏軍呢個攻擊嘅。咁白宮自己就話佢對幾乎今次的軍事行動就不知情的。咁不過咧，烏克蘭就沒有違反到使用美國武器的政策。咁我澤連斯基就學了呢個內塔尼亞胡，係嘛？好多時候內塔尼亞胡根本佢唔理美國，做咗截算， 咁美國亦都冇聲出。咁今次佢可能我覺得都攞到一啲嘅啟示啦，先做咗先，費事同你討論咁多，討論咁多，你又爭又話呢樣得，嗰樣唔得。咁其實美國而家嚟講，可能都係想澤連斯基咁做啊！你唔好同我商量咁多，你同我商量，我逼住我可能話唔得，你要做乜你就做乜啦。咁歐盟對今次嘅烏克蘭軍隊入侵呢、這個俄羅斯一件事咧，呢件事係表達強烈嘅支持，就話呢一個烏克蘭咧，佢有權喺佢領土同埋佢敵人嘅領土採取一切嘅方式去打擊敵人，同埋咧就係、是、保護自己。咁而家咁睇咧，美國同歐洲咧就係、是、越嚟越取消對烏克蘭嘅各種限制啦。咁就供應武器方面，到而家嚟講 F-16 都俾埋啦，即係攻擊性嘅武器就源源不絕咁去緊烏克蘭嗰度。咁就亦都唔話呢度打得，嗰度唔打得，冇呢啲咁樣嘅限制。咁俄羅斯輸嘅機會係大咗好多嘅。咁最重要咧就係十一月就美國大選啦，拜登係即係為咗民主黨嚇，或者為咗佢自己喺俄烏戰爭裏面嘅以後咧就係所謂嘅青史留名嚇，佢即係從佢角度嚟講啦嚇，咁佢可能都係會盡力咁去幫烏克蘭嘅。
嗱咁啊，呢一次烏克蘭突然之間咧用咗呢一招嚇，咁啊直接攻入咗俄羅斯，咁令到咗二戰之後咧，俄羅斯第一次被其他國家攻入嚟。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雖然啱先講緊各嘅國家嘅西方國家都喺度支持緊啦，但係對於烏克蘭嚟講嘅話咧，佢有啲咩幫助或者有啲咩好處咧？
而家嚟講，烏克蘭最大嘅好處就話你佔我咁多地方，我佔翻你嘅。咁到時真係要和談啊，或者有啲咩談判嘅時候，就話你俾翻我。即係啲東北嗰啲幾個地方，克里米亞島你俾翻我，咁我就俾翻我佔嘅地方你，咁所以係一個好好嘅談判嘅籌碼嚟嘅。而家唔知道烏克蘭係可以佔到幾多俄國土地，但係佢呢個傾向係好明顯嘅。咁咧就而家我哋成日睇到啲短片，見到啲俄羅斯人就好緊張啦，啲係揸車啊，啲係搭大巴咁樣就離開即係附近嘅城市啦，被攻擊嘅城市啦。咁我哋就睇到哇，即係都好似以前烏克蘭兩年幾前都係咁喎，好慘喎，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家散人亡啊，個個都係離鄉別井咁喎。咁喺今日情況之下，我諗呢一個俄羅斯人係好清楚，佢哋唔想好似烏克蘭咁樣。不想似烏克蘭人最終就是四散去逃去其他國家，整個國家炸到融融爛爛，所以因為他們不想，所以他們可能都會就是質疑普京他今次戰爭的合法性，這個我想就是現在烏克蘭在想的。咁另外咧，就今次呢個地方嘅佢哋即係進入咗呢個庫爾斯克州咧，都係相當係有呢一個策略性嘅。咁因為咧，嗰度有個地方叫做蘇賈，咁呢個蘇賈咧就只不過係即係距離呢個庫爾斯克核電廠咧就係唔係好遠嘅啫。咁就目前呢個烏克蘭咧，就距離核電廠都好近㗎啦。而家聽到話35公里，啱睇到又話18公里，即係越嚟越近㗎啦。咁俄軍喺呢個核電廠儲存咗好多嘅導彈、無人機同埋其他這個彈藥，所以佢哋好怕俾烏克蘭咧就係攪獲呢啲嘢嘅。咁咧而蘇賈咧呢個市咧係距離莫斯科咧只不過500幾公里嘅啫。咁所以佢哋而家嚟呢個地方，就係要控制蘇賈呢個地方。咁而家已經係控制咗蘇賈呢個地方，但係距離嗰個核電廠仲有一啲啲嘅距離。咁就俄軍咧就以前嚟講就大搖大擺啦，咁啊不停咁樣攻擊烏克蘭，只有佢去人哋嘅土地嗰度打，人哋咧就唔能夠嚟我本土打。呢個主要係因為即係美國同埋北約啊，主要係美國啦，佢哋嘅即係對烏嘅政策。咁而家我都講咗好多次啦，兩年幾已經過咗去，回想起嚟呢種政策係幾咁錯。有時諗下，如果呢個戰爭係可以速戰速決嘅話，有幾多人命係可以唔使無端端咁喪生？兩方面死人真係都太多，太殘酷啦。咁咧就以前俄羅斯就唔理啦，就話你美國都話冇唔准打入嚟，咪唔打。歐洲又唔願意擴大戰爭，北約又唔係點出聲。但係喺大概幾個月之前，半年到8、9個月之前咧，事情就開始起變化啦。因為呢個戰爭亦都真係打得太耐，打打下咧，烏克蘭真係可能就會輸。烏克蘭同俄羅斯都比起嚟，佢嘅軍力啊，佢嘅人 就甚至人口各方面都係仲舒適好多。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就歐盟啊、NATO 啊、美國都有改變啦。咁今次咧，呢個俄羅斯咧又好衰唔衰咧，就又去呢個中東搞事係嘛？咁啊，趁住以色列同伊朗嘅爭拗嘅時候咧，佢哋入去伊朗度又話要幫伊朗，又提供武器同提供防禦系統，咁令到西方更加堅決，一定要打冧呢個俄羅斯。唔係嘅話，中東都有麻煩。咁就即係呢個俄國嘅，除咗普京好緊張之外，佢哋嘅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咧，咁亦都出嚟講咗一段非常之荒謬嘅説話。佢話烏克蘭侵略俄羅斯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嘅，要西方國家要即刻停止呢個烏克蘭對俄羅斯嘅侵略。我諗佢都食得黃米多啦，俄羅斯係嘛？你而家你自己試一試係咩滋味咧？
出嚟講緊話人哋入侵佢，咁人哋喺聯合國嘅時候要求俄羅斯撤出烏克蘭嘅時候，咁佢又講緊又話要去呢個咩去納粹化嚇，咁呢個真係笑話嚟嘅。咁而家其實睇到咗你烏克蘭入咗去，冇打你平民啦嚇，咁呢樣嘢好重要嘅一樣嘢，同俄羅斯係兩回事嚟嘅。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嗱，俄羅斯就咁樣搞法啦。咁我聽講咧，烏克蘭攞到咗 F-16 之後咧，其實克里米亞入邊嘅軍事基地嗰啲飛機咧，都已經移走咗新墳移噶啦。是不是有呢回事啦，老喬？
即係而家有啲烏克蘭嘅盟友就通過呢個衛星監察圖片咧，就發覺俄羅斯喺克里米亞嘅空軍規模咧就係大幅咁縮減。佢話2023年呢個黑海艦隊撤離呢個克里米亞之前咧，當時嚟講啲俄軍嘅飛機咧就係大概有200多架嘅，而家260架到啦，而家只剩落嚟90架，即係三分之二唔見咗。咁五個主要機場裏面咧，竟然有兩個機場咧，幾乎咧就係一架飛機都冇嘅。咁呢個除咗係可能係啲飛機調翻去防止呢個 F-16 之外咧，咁啊聽講即係俄羅斯而家咧係積極咁樣去擴充同埋加強佢哋嘅空軍嗰個設施嘅。咁我諗一切都係為咗 F-16 啦，我相信係。咁另外一個烏克蘭真理報又報導咗一樣嘢，佢就話俄羅斯嘅國防部長，佢係副國防部長，佢就呢個人就親自致電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就話佢哋發現烏克蘭可能對普京咧係會有一個斬首行動，就求呢一個奧斯丁去告戒烏克蘭，叫佢哋唔好咁做。你唔知真定假啦。但是即是讲出来，为什么要讲出来？讲埋古仔先，就是说美国都说好像说好，那我们就跟乌克兰讲啦，叫他不要做这样东西。那就有些报纸就说这个目前都不清楚真定假啦，因为是只是从一个 single source， 一个唯一的一个来源，就是乌克兰真理部。那我就觉得这件事即是无论真定假都好呢，即係亦都係將凸顯咗普京，即係經過哈馬斯個阿頭，呢個哈尼亞被暗殺呢件事咧，佢心裏邊嘅惶恐，我哋之前都講到好多次，嗰啲獨裁者即係對呢啲嘢，對俾人哋暗殺啊呢啲咁嘅嘢最驚，真係好驚。咁真假都好啦，都講得出普京而家係好驚，真係有一日唔知俾邊個去暗殺嘅。
咁唔知呢一個係因為俄羅斯嘅弱咧，定係？日本睇到俄罗斯嘅弱啦，咁而家睇到咗咧，日本嘅首相岸田文雄咧带佢哋嘅商业团队咧去到中亚入边咧去做商业，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中亚系俄罗斯嘅后院嚟噶嘛？日本带住咁多嘅人去中亚做咩咧？对于俄罗斯嚟讲咧，又意味住咩咧？
即系岸田咧就应该系今日啦，8月9号就去中亚啦，有3天3日嘅访问啦。咁佢會出席烏爾別克啊、吉爾吉斯吉啊嗰啲咁樣嘅即係中亞五國嘅首腦會議啦。咁大概有50家日本企業咧，就係跟住啊岸田咧浩浩蕩蕩咁就去訪問中亞咯喎。咁即係呢一個時間咧係好特別嘅。咁因為呢一個中亞五國都係介於呢個俄羅斯、中東同埋中國之間，所以佢哋地緣政治上咧就係、是。即係好有重要性嘅。咁而家問題就係中共同埋俄羅斯都分別係弱咗。俄羅斯打仗之後真係國勢大不如前。中共好簡單講就冇錢啦，就咁樣啦。咁所以我諗有少少趁佢病攞佢命，好啦，你哋兩個都咁，我就去啦。咁 第二個咧，就係、是、當然呢個中亞五國咧，佢哋嘅石油同埋天然氣嘅資源係好豐富啦，咁亦都有經濟嘅重要性。不過咧，就根據一啲嘅日本嘅媒體人嚇，佢叫做一個教授，佢叫野島光咧，佢從美國一之音表示，咁佢嘅睇法有少少唔係幾一樣，佢就話岸田今次去咧都可能為咗內政，因為佢嘅支持度好高，9月又要大選啦。咁所以佢想係除咗喺印太扮演角色之外咧，佢需要係更加多嘅地方有啲積極嘅一啲做法咁樣，希望保持自己嘅支持度咁樣啦嚇。呢、这個亦都當然亦都有可能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佢亦都講到日本其實嗰個即係你從阿安倍晋三到而家，其實佢哋嘅雄心係好大。我覺得如果講啲啲邪惡政權，我哋叫野心；但如果講一啲真係比較係正當嘅國家，我哋叫佢哋嘅雄心係好大。佢哋成日都係希望日本可以即係成為亞太之狐嚇，即係人而家叫印太啦嚇，係對印太國家好有影響，甚至去到歐洲。咁中亞方面，佢哋都有咁樣嘅睇法，好希望咧通過官方同民間嘅合作咧，就加強呢啲穆斯林國家佢哋對民主啊、對法治啊、對自由啊呢啲嘅認知。咁咧美國就比較難啲啦，係嘛？美國即係比較敏感啦。咁你又仲有邊個做啊？其他啲邪惡族心理，根本都唔使諗佢會做。咁日本就本住自己係 G7 嘅一個國家，佢都覺得係即係名正言順去接觸呢個穆斯林國家。咁啊，再加上咧，日本一嬲就原來喺中亞呢5個國家咧，好多投資嘅，所謂遠性外交，有好多國際援助啊嗰類嘢，咁大家對佢都有好感。呢種做法咧，同日本喺東南亞嘅嗰個做法係完全一樣嘅。
嗱，啱先讲咗啦，中亚呢五国啦，其实就系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地缘位置嚟噶啦，亦都系地缘政治啦吓。咁啊，而家咧日本去咗，俄罗斯或者系普京咧，佢有啲咩睇法或者有啲咩反应啦吓？
普京冇親自講乜嘢，但係佢俄羅斯嘅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咧，呢位女士咧就係俾 NHK 咧有一個書面嘅回應，佢話日本試圖滲透距離數千公里以外嘅中亞，佢並非出於經濟利益，而係受到美國政策嘅影響。咁即係佢覺得呢一個唔係因為經濟，係因為政治。咁咧到截稿為止啦，而家嚇我哋即係今日為止咧，都睇唔到中共有啲乜嘢嘅公開評論住。我覺得佢會有，但暫時我哋睇唔到嚇。咁呢個中亞本來係蘇聯嘅加盟共和國嘅其中一啲嘅成員嚟噶嘛，長期嚟講同俄羅斯真係關係太密切啦。咁但係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呢啲中亞國家都唔係傻嘅，佢知道唔掂嘅啦，你靠俄羅斯冇嘅，佢要乜冇乜嘅啦，所以佢哋就所謂將自己嘅外交咧就叫做多元化，即係個個都啱嘅啦。同前一排即係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中共咪就係開過咗一個呢啲同呢個五國中亞五國開咗個峰會嘅嚇。咁啊，中共睇中咗，咁佢亦都係不停咁樣努力去拉拢同中亞嘅關係，即係中共不嬲想染指噶啦，但你就見到普京喺烏克蘭嘅情況就更加想染指。嗱，呢個係呢兩個國家嘅而家呢幾年嘅做法，或者係俄羅斯嚟講就更加長遠啦。不過原來日本從1997年開始咧，就曾經發起一個叫做佢亦都叫絲綢之路外交喎。咁就曾經推出過叫中亞加日本嘅戰略，嚇，佢有一個咁樣嘅戰略，咁所以佢哋都喺嗰度好耐噶啦。日本推動同呢個中亞地區嘅聯繫已經係成30年噶啦，而彼此嘅對話同埋框架咧，亦都維持咗20年噶啦。咁就即係呢種情況，我哋即係而家嚟講就比較清楚。之前我哋唔係好知道，即係日本同中亞原來關係一直都係咁密切嘅，不過佢當時嚟講，日本係好低調啦，係嘛？咁就即係不過亦都有人就話，即係特別係俄國啦，同呢個五個國家，佢哋有好多歷史嘅淵源啦，有目前嚟講亦都好多嘅利益嘅交割啦，所以如果以為日本咁去一去，再加深佢哋同佢哋嘅關係，就可以代替俄羅斯咧，可能都係早咗啲。咁呢個我哋都承認嘅，不過日本已經開始做呢樣嘢，而且係令到俄羅斯係好唔舒服，亦都廣泛嘅令到國際突然間眼前一亮，哇！日本都唔係小嘢，佢帶住50幾個大企業就係直接入到俄羅斯嘅地盤， 嚟做呢一樣嘢，所以我哋都覺得即係烏克蘭當然就係戰爭啦，但係另一場戰爭咧喺中亞咧其實已經開打啦。
咁啊，中亞咧就開打啦，咁俄羅斯咧就要緊盯呢個日本嚇，因為日本四島咧就俾俄羅斯佔咗嘅，所以日本咧一直以嚟咧都係要求啊普京要俾翻，咁佢而家去東亞入邊嘅話咧。如果喺情理上边咧，都系讲得通噶吓。咁另外一个，我哋嚟关注一下中国大陆啦。中国大陆方面咧，其实近期睇到咗咧，中国嘅军队吓，中共嘅军队咧，五大战区喺度调动紧，咁啊一直都喺度喐紧。点解会系咁咧？系想打台湾咧，定系佢自己有啲咩谂法咧？阿陆桥，
嗱，最近就好多嘅讲法啊，即系我呢度，我哋即系只能够话我哋。即係講將呢件事講出嚟，但係冇辦法印證。就話其實阿習近平好早就要求自己嘅解放軍去烏克蘭打仗，去烏克蘭喎，即係打烏克蘭喎，加入俄軍喎。但係就俾啲軍隊咧就斷言拒絕。咁跟住咧就亦都係成日都同啲軍頭講話要去打台灣，但係亦都係俾啲軍頭咧硬抵抗、軟抵抗咧就推翻去，因為呢啲軍頭知道自己嘅實力係有幾多。即係根本就唔係美國嘅對手，所以就用盡種種嘅方法。咁即係因為咁樣，所以習近平心裏邊啊更加係不安，因為佢講嘅嘢冇人相信，佢要佢哋做嘢，佢哋冇人肯做。咁有一位叫鄭海爾嘅作者咧，就佢最近就有一個好簡短嘅評述，我覺得佢講得好簡短又好精要，所以我就將佢同佢大家分享。佢話咧就係、習近平喺八一咧就冇晉升軍長，以前嚟講每年嘅。八一呢個日咧都會晉升一啲軍將嘅，咁所以可能係出現咗問題。咁另外咧，佢係即係叫咗董軍做呢個國防部長嘛，但係董軍要做到呢個位咧，就一定要自己都係軍委委員或者國務委員嘅身份，一定要有咁嘅身份先可以做到呢個國防部長。但到而家嚟講，七個幾月啦，都冇俾董軍做。軍委委員同埋國務委員呢樣嘢係非常之唔尋常，即係表示啊，習近平可能都舉棋不定，隨時將啊董軍拉埋落嚟。咁咧就八一前夕已傳出咧，就係話佢習近平嘅外將原火箭軍政委王家勝上將咧，同埋呢一個叫做而家嘅即係政工部主任張鳳忠中將咧，咁就俾人哋抄家。同埋即係嘅辦公室啊，全部啲嘢俾人抄曬出嚟。但係呢兩個係習近平嘅愛將嚟喎，點解會係即係到咁嘅地步咧？嚇，同秦剛啊、魏鳳和啊、李尚福都係習近平嘅愛將。但係而家都係有啲下落不明，有啲就直情就唔知佢做乜啦。咁係咪都係因為有人係要咁做？我覺得應該唔係習近平要將自己所有嘅愛將都咁樣一網打盡，係咪有一股勢力係要打佢嗰啲愛將咧？咁就即係自去年到而家咧，中央委員、前火箭軍司令員上將李玉超同埋火箭軍副司令中將劉光斌幾十人，到而家都冇人知道佢邊度。幾十人喎，全部高階嘅將領嚟嘅喎，係處於一個失蹤嘅狀態。咁所以你就知道，即係其實。中共的軍隊是粒粒亂，你都不用想了，你還要打仗入面粒粒亂。那就習近平就將中共的軍隊就劃分為五個戰區，就是東西南北和中部五個戰區。但是最近來說他就調來調去了。在2024年7月30日呢，遼寧省召開這個八一這個座談會，就證實了中部戰區的司令呢就叫王銘，現在就調任北部戰區司令，亦都冇即正式公布，只不過座談會見到坐喺度，佢個牌寫住，哦，原來佢調咗啊！咁咧就北部戰區嘅原司令王強咧，就調為中部戰區司令。咁啊，中部戰區司令係非常之重要啊，因為佢係管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陝西、湖北呢七個武裝力量係非常之重要嘅，保護中共嘅政權。呢個中部戰區係好重要。咁南部戰區嘅司令員咧，又唔係黃秀斌咯，而係原本係中部戰區司令吳亞南。咁中共嘅南部戰區咧，係攻打台灣嘅主力，所以亦都係重要。咁咧，一般嘅睇法就係習近平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乜，佢充滿即係焦慮，但佢充滿就係對自己權力失去權力嗰種恐懼，所以為咗鞏固佢嘅權力，驚政變，咁佢就調嚟調去。 咁你諗下，你要諗下一個戰區喎、哦，一個非常之小型嘅公司，你調嚟調去都唔好啦。你唔好話一個國家嘅咁大嘅戰區，你咁調法下低啲將領點樣呢？下低啲將領都唔知今日係佢，聽日又變咗另外一個，朝令夕改，乜嘢都可能發生，仲邊有心機？咁咧就所以即係而家呢啲高級將領咧，就是、普遍對習近平都係覺得即係唔可以信嘅，佢做乜嘢你都唔可以信。一方面就亦都好多嘅怨恨啦，係嘛，調嚟調去就表示佢哋喺調嘅當中都要失去咗好多人脈，去好多人嘅支持，或者咧佢哋自己嘅即係子弟兵啊，或者點樣，即係咁搞法，就係、是、啲從將領最高將領到下低最低嗰個士兵，佢都唔會係去信任同埋擁戴習近平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啊，我覺得佢唔知佢仲可以打得邊個咧？咁我哋成日都話習近平咧，佢會攻台，又話2025，又話2027，又話2028，又話2035。佢係即係如果可以打，佢舊年打咗啦。佢如果佢可想，佢想到咁嘅地步，不過係佢想打啫，其他人咧係唔想打嘅。咁而家睇得好清楚。
咁啊，你啱先講緊嘅真係幾得意嚇。咁其實咧調嚟調去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是。要大家互相猜疑啊，因为中共就系要咁样做嘛。互相猜疑嘅话咧，你先至唔敢随便出兵，唔敢随便咧兵变。但系就正如你啱先讲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冇办法凝聚人心，点打咧？咁打边个咧？台湾就打唔到噶啦，只能够系打国内嘅老百姓啦，系咪？咁所以中共嘅军队咧，唔系攞嚟打仗嘅，系攞嚟欺负国内嘅老百姓嘅，系咁样攞嚟用嘅。所以咧，系保佢自己嘅政权嘅，并不是想打仗嘅。只能我咁样理解啦吓，时间关系，今日好多谢陆桥，多谢陆桥，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thank you。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孟加拉全民抗暴。
唐人街，
喂，阿白头佬个外甥早两年咪嚟读书嘅，而家佢话想唔走，想留喺澳洲喎。话咁易咩？学历又唔高，以佢咁嘅条件，边有机会喺澳洲搞居留啊？
诶，唔系咁讲嘅，其实有好多门路噶。嗱，据我所知，可以搞雇主担保，或者系搵人结婚，仲有咧可以申请难民。
诶，我又睇到啲咁嘅新闻嘛，最近好多人申请难民。由5年前到而家，全澳洲有3555人，全部都是中国留学生嚟嘅。新闻话啊，自从六四之后，你知噶啦，六四嗰阵时留低留学生系好多噶啦嘛，40000多人啊。但系呢一次咧，系从六四到而家人数最多噶啦，而且估唔到咧，都系后生仔、后生女嘅多。咩问题呢？说明中国大陆的环境啊，是越来越恶劣啦。在中国大陆读书呢，毕业即是失业，再加上啊，政治环境越来越黑暗。你睇上网啊，人啊都要经过嗰啲咩调查之后，你先至可以有一张卡可以俾你上网。咁以后嘅人呢，就绝对冇自由，不管你做乜嘢、讲乜嘢，都俾人监视住噶啦。
诶、hey, ，大陆不嬲都系咁样噶啦，早就系实名制噶啦。
唉，而家仲有啲唔同啊！以前咧，你喺个微博上面讲乜嘢，佢就想办法去封你嘅微博。但系咧，你嘅微信冇人封咯，而且咧仲有其他嘅社交媒体，每个人可以有几十个社交媒体噶啦嘛，佢根本搞唔清楚，而且都冇办法去一个一个封你。但系而家呢个新嘅制度好犀利啊，佢就喺北京嗰个控制中心嗰度揿一个掣，你所有嘅社交媒体都俾人封晒，唔单止系封你嘅咩微博啊、微信啊、电子邮箱啊、QQ 啊，总之所有平台都要封晒。你甚至想出门坐巴士、坐火车都坐唔到啊！
喂，咁啊，即系等于疫情期间嗰啲健康码咁样，由红码、绿码、黄码。只要佢揿一个掣，你边度都唔使去啦。
唉，大陆咁搞法啊，怪唔知啲人琴琴青嗰啲人都想润出国啦。
但系呢3500多人已经润咗出嚟啦嘛，而家就系想办法留喺澳洲，唔翻中国啦。呢个先系大问题啊！
喂，我听人哋讲， 如果有啲大陸出嚟嗰啲學生喺外國申請難民，佢喺大陸嗰啲親人可能會俾人拉嘅噃，係咪啫？
咁啊，唔一定係拉嘅，不過俾佢知道咧都好麻煩嘅。一係就請你飲茶，或者咧就同你做思想工作；一係咧就要你定期匯報。仲有啊，佢係嚇你，快啲叫你啲仔女翻嚟啊！唔係啊，你好麻煩噶。
是啊，正常屋企人受到威胁，他在这边呢是不敢申请难民的。不过正所谓两权相害取其轻啊，相比之下是留在澳洲好过回大陆啦。你想想大陆那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差，跟现在的孟加拉都差不多㗎啦。
哎呀，口水强，你无端端提孟加拉做咩啫？
哎，所以话你啲香港师奶根本就唔关心世界大事啊。孟加拉发生动乱，全国人民出晒嚟抗拒暴政。前段时间啊，警察已经打死咗300多人啦。但係孟加拉啲老百姓啊，特别啲学生本死无大害，继续上街抗争，就好似香港早几年嗰个雨伞运动同反送中运动一样。可惜我哋香港嘅运动俾中共镇压啦，但系孟加拉唔单止冇俾镇压落去，反而吓到个孟加拉嘅独裁者哈希娜逃亡海外啦。所以孟加拉今次嘅抗争运动成功咗一大半啦。
你知唔知啊？佢都算犀利啦，做咗四任总理啊，佢嗰个独裁时间啊，比习近平仲长啊。
哎，我觉得呢个哈希娜好人有限啦、如果唔系孟加拉点会咁多人出嚟暴动呢？吓、梗有个原因引起暴动㗎喎、啊。
嗱，呢个孟加拉国家係好小嘅啫。早期呢佢就叫做东巴基斯坦，本来係印度嘅一个部分嚟嘅。所以嗰里面嘅人呢，有一部分係伊斯兰教，有一部分係印度教。嗰度嘅气候几好嘅，又湿又暖，所以粮食生产都唔错嘅。但係长期以嚟呢，这个哈希娜集团他们统治孟加拉之后，经济就越来越差了。特别是这个哈希娜加入中国的那个一带一路计划之后，孟加拉那些官员啊，特别那些地方官员啊，个个都收受了很多从中国大陆得到的那些贿赂，一个二个都捞到盆满钵满。但是老百姓就惨了，越来越无法生活下去。再加上呢个哈希娜仲有一个政策非常之唔公平。
系咩政策啊？
就系、是、孟加拉嘅政府官员嗰个职位啊，有30%只系可以俾红二代嘅人嚟任职嘅。名义上呢就系、是、建就系、是、照顾建国功臣嘅后代。最初呢个比例仲高，有50%嘅职位系留俾红二代，后嚟先至减到30%。正因为这个咁唔公平嘅政策，所以大家就反对佢啦。咁喺今年嘅大选之中，呢、这个哈希娜又明显作弊，所以大家就上街抗议啦。本来咧呢啲选举就假到不得了噶啦嘛，再加上嗰啲红二代占满晒啲重要位置，所以每次选举都系哈希娜当选。
喂，孟加拉今次嗰啲人出嚟暴动，咁个政府用咩方法处理啊？唔会开枪系嘛？不过逢系暴政嗰啲国家，一有民众暴乱咧，佢就杀无赦噶啦。大家有眼睇噶，咪好似大陆64个年代咁咯。
嗱，今次孟加拉嗰啲人暴动咧，政府啊出动咗军警去镇压噶啦。到目前为止，官方报道就已经死咗300多人啦。
我就唔会信咩官方报道啦。实行点止死咁多人啦、
啊？咁又唔系，孟加拉虽然佢系极权国家，佢又唔系好似中国大陆咁样控制晒媒体，经常造假。但系孟加拉嗰啲报道咧，应该系唔假得晒，仲系比较客观真实嘅。
孟加拉嗰个总理哈希娜，佢逃走咗去边度咧？吓，会唔会去咗中国大陆咧？因为佢哋同类啊嘛。
嗱，据网上消息。这个孟加拉总理拿了一大笔钱，坐了个私人飞机去了印度了。
哈，这个哈希娜好在他走得快啊，走迟一点他都没命啊。 因为而家孟加拉嗰啲老百姓啊，好猛啊！佢哋唔单止追住啲警察嚟打，而且连警察嘅家属都打埋啊！你哋知唔知啊？孟加拉呢一次暴动啊，出现咗一种好特别嘅现象，全世界都冇出现过嘅。
系咩现象啊？
就系、是、啲警察镇压老百姓嘅时候，老百姓就认出嗰啲警察边个住边度，边个住边度，佢哋咧就偷偷去到警察屋企，将佢屋企人杀死啦。
啊，咁啊认真高招啊！吓，咁啊实行吓到嗰啲警察唔敢出嚟啦。因为你一出嚟，唔止啲民众打你啊，连你屋企人都打埋。哇！如果呢招早啲咁多俾我哋啲香港人知道，就发咯，一于有样学样，睇下嗰啲黑警敢唔敢咁恶啊啦。
诶，以文姐，你唔好咁天真啦、啊。香港咧就可能好难学到啊，因为当年反送中、雨伞运动嗰啲咁嘅黑警啊，系大陆派去噶，你哋香港人。点知道嗰啲黑警嘅家属喺边度啊？
咁啊吓，因为嗰啲黑警全部都系大陆派落去噶嘛。不过谂落又好似唔妥喎，马 Sir， 一人做事一人当啫。咁嗰啲黑警衰啫嘛，未必佢嘅家人都系咁衰嘅。咁用乜嘢杀错无辜啊？啊，好似孟加拉而家嗰啲民众啊，你杀埋警察嘅家属，我觉得都唔系几妥嘅。或者佢啲家属唔系好似嗰啲警察咁衰咧？咁咪杀错无辜噶啦嘛！
我啊觉得 O K 喎，你警察出嚟杀人，嗱民众咧就手无寸铁，你哋警察系全副武装，冇办法嘅情况下，咁咪喐你屋企人咯。起码对警察嚟讲有一种震慑作用啊，就唔敢咁放肆啦。
系啊，虽然警察嘅家属俾人杀系无辜嘅，但系你警察喺街上杀老百姓。啲老百姓亦都系无辜嘅嘛？
喂，谂起上嚟，你哋咪成日都话大陆嗰啲城管好鬼恶嘅，咁咪一于用孟加拉呢招对付嗰啲城管家属，到时嗰啲城管啊，保证好似缩头乌龟咁，唔敢喐嗰啲民众啦。问题就系嗰啲城管家属住喺边，啲民众系唔知噶嘛，咁咪即系等个讲字。
唉，呢样嘢你就定啦。啲城管嘅家属住边度，老百姓系知道嘅，因为啲城管啊，多数系住喺同一栋宿舍里边嘅。发现一个城管住边度，就成斗都喺嗰度噶啦。只要一个家属受到震慑，就所有家属都有得震冇得瞓。
咁啊系，等嗰啲城管唔好咁恶都好啊嘛。唐人街粤语见闻，总理着草，孟加拉变天，节目系由以文。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红二代聊天记录惊爆，国内要出大事，南海争议升温，菲律宾、越南首次联合海上演习。俄罗斯国际象棋冠军试图毒害对手，被拘留终身禁赛。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9号有一条有关中共政局的消息在 X 上出现，网传的一张微信截图这样写，本月即将出现超过奥运、超过俄乌战争、超过以哈战争、超过委内瑞拉、孟加拉局势，最惊爆的国内新闻，亦是真正八年未遇大变局的信号。不过这个消息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网传截图显示，这条微信的发布者署名文家士，有消息说网名文家士的真实身份是开国上将、原副总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仔杨小平，今年81岁。文家士随后还发布了另一条微信，他这样写，等下啦，就来爆的了。目前上述消息还无法得到证实，不过近期有关中共最高层政局的各种传言不绝于耳。有分析认为，这条消息再次暗示中南海已经发生了变化，真相将会在本月底之前揭晓。 海外时评人士吴造来在转贴的同时这样写，八月里面响春雷，应该有人向中共中央质询习近平的身体健康应该公示，令大家心里有个准备。他表示，人民日报头版不见习近平，新华社开启怀缅式学习和追思，习在病中还是在北大河，天知道了。而一直在度收集并分析中共消息的网友梁子若千分析话，结合我现在搜集到的太多的异常现象，我相信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很高。梁子若千8月5号在推文中话，习招牌2442戒律销声匿迹了很多日，谜底亦或在8月20号之前揭晓。8月8号资深记者赵兰健爆料，军队高层传出习近平宣传画像正在被清理，而8月7号赵兰健刚刚爆料来自中共高层信息，中南海8月底将发生宫廷权斗的信息。时政评论人文超8月9号在 X 发文分析话，近期一个异常信号就是铁路部门放假，正处级干部集中轮休两个礼拜，正好和北大河会期重叠，是从8月1号至15号。他表示，铁路部门的异常之处在于7月1号至8月31号的两个月在中国被称为暑运，学生放假，暑假结束回学校，暑假期间的旅游安排等，亦是一年中铁路运输的高峰期，为什么却在这个时候安排中层干部集中休假呢？他还透露，这条消息诡异之处在于这两日网上都在传，但却查不到他的出处，网以这条消息的报道点开亦变成了404了。这条消息在 Google 上显示的摘要栏里面说，轮休干部被要求下离开核区，这亦就并不是真的放大假去度假，而是随时待命，那集中轮休就很可能以休假为名，干部们暂时离开岗位，从效果上讲就是正处级干部短暂的集体调离。文超分析说，铁路系统出现紧迫状态，导致中层干部整体上被怀疑所谓集中轮休，有集中调离排查，找出当中问题分子的意味。他还举例说，2012年2月份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漏夜投奔成都美国领事馆之后，重庆市政府就公告说，王立军因为长期招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从那个之后，敏感时期突然休假，其实就是正在接受审查的代名词。另一种猜测是，铁路部门即将接受重大秘密任务的征召，要将中层干部突击集中起来作部署的准备。需要这样做的秘密重大任务高度可能和军事有关，否则不需要如此秘密行事，对外宣称休假。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分析表示，发现中共对外的军事战略有了明显的转变，首先是在俄乌战场上发生了逆转，继而亦会在台海、南海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他认为北大河会议后军委肯定会召开扩大会议。2023年11月英国通灵师帕克就的2024年预测曾提到，习近平掩饰自己的重病被发现，导致党内分裂，中国会出现毛之后的第二次革命，中共执政结束，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香港、广东等独立，进入好似欧洲一样的联邦制。帕克过去曾准确预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并会遭遇暗杀、英国脱欧成功等，不过中共的最后结局究竟会是怎样，等我们拭目以待。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和越南海洋警察司令部船舰8月8号在马尼拉湾口举行首次联合演习。由于菲律宾和越南两国都和中国有南海主权纠纷，因此演习受到关注。据中央社报道，越南海警 CSB 8002号南5号抵达马尼拉展开5日港口访问，今日同菲律宾海防队的直栏号近海巡逻进行海上搜救、消防及通过操演。双方船舰从马尼拉码头出发，航行3小时至马尼拉湾口后开始演习。首先共同喷射水柱和一艘模拟失火的靶船灭火，之后出动直升机搜寻落水的假人，发现目标后派出快艇前往营救。 最后一个项目交会演习结束后，越南 CSB 8002号即启程离开菲律宾水域。菲方演习指挥官布维纳表示，这场演习目的是提升菲律宾与越南双方在人道援助、拯救等方面的共同合作能力。由于演习地点邻近南海菲律宾争议的海域，菲律宾声称为西菲律宾海，加上菲律宾和越南都同中国存在南海主权纠纷，因此双方海防单位首次联合演习受到关注。媒体关心演习是否针对中国，直兰号舰长罗辉表示，飞越演习聚焦海上搜救与人道任务，期盼未来与更多东南亚国家协会会员国海巡单位进行合作及联合演习。至于菲律宾是否有意愿同台湾海巡署进行联合演习，罗辉回应，菲律宾海防队与台湾海巡署已经举行过多次联合演习人道及救援演习，最近的一次是四月在巴丹水域举行。菲律宾海防队过去被问及是否同台湾举行联合演习时，通常不会明确答复。越南海警 CSB 8002号重2400吨，最快航速21节，配有两支 14.55 公里机枪及两枚23公里自动炮，再有80几名人员。过去四日，双方人员互相登舰参观及进行体育交流，越南海警人员亦拜会了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总部。今年1月30号，菲律宾海防队同越南海警签署海事合作了解备忘录，双方同意成立联合海岸防卫委员会，讨论在东南亚地区的共同利益和互相关切的议题，并设立热线机制。菲律宾同越南均声称拥有南海部分海域的主权，而中国依据九段线主张拥有南海绝大部分区域的主权，争议海域不时发生冲突。今年6月17号，中国海警人员在仁爱沙一带对菲律宾海军船只辉某刀斧头和其他武器，并登船夺走枪支、导航设备和其他补给品，数名菲律宾海军人员因此受伤，其中一人失去右手拇指。俄罗斯一名国际象棋女棋手月初在比赛中突然感到不适入院，警方调查期间透过录像发现她的对手竟然在棋上涂水银落毒，疑凶被拘留后承认落毒，但原因竟然是为报复对方讲她的坏话。综合报道，俄罗斯在上个月30号至本月8号举行第八届达吉斯坦国际象棋锦标赛，在8月2号的比赛中，30岁的乌梅加纳特奥斯曼诺娃在比赛开始没几耐就突然出现严重头晕和恶心等症状，主办单位随即将他送院，其后被检验出是水银中毒，警方随即调查事件。在翻查录像时，发现比赛开始前20分钟，43岁北高加索区国际象棋冠军、国际象棋教练阿米娜阿巴卡洛娃走到比赛大厅查看参赛者名单后，走到一张棋台前，在袋里面掏出一个看起来好像一个樽仔的东西，将樽仔内的液体倒在棋盘上，并试图用棋子擦在棋盘来隐藏液体，没有留意到过程被录了下来。阿米娜阿巴卡洛娃随后被警方拘捕，液体亦被证实为水银，阿巴卡洛娃坦承落毒，警方以造成身体伤害罪名展开调查。报道指，阿巴卡洛娃和奥斯曼诺娃从小就认识，并且一直在地区级别的比赛中参赛，分别代表不同城市。事件传出后，在警方未正式控告前，当地国际象棋官员已剥夺了阿巴卡洛娃的达吉斯坦国际象棋冠军头衔。官员表示，他已经被禁止参加达吉斯坦国际象棋锦标赛，并将面临终身取消比赛资格、解雇和刑事起诉，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无人机突袭叙利亚美军基地，北约警告伊朗。必须披露我的遭遇，首位中共强袭器官幸存者参加华府发布会。加拿大钢铝制造商 促特魯多政府對中共徵新税。川普舉行在線活動，華爾街金主提供$15,000,000籌款。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10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9号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抵抗力量使用多架神风特工队无人机袭击了叙利亚东北部吉尔机场的美国军事基地，之后基地冒出火光和浓烟，目前伤亡情况不明。随后有数架美军直升机飞越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而在过去几日里面，伊拉克民兵和伊朗支持的民兵针对美军的行动明显升级，艾恩阿薩德基地多次遭到襲擊，造成美軍士兵受傷。多次襲擊代爾祖爾以東的 Conakry 基地和奧馬爾基地附近，以敘利亞東部哈薩克的哈拉布吉基地為目標。伊斯蘭革命衛隊支持的小組對代爾祖爾的自衛隊發動血腥襲擊，造成超過11名平民死亡。到目前為止，美國方面只發表了聲明。據以色列一家頻道9號報導，如果伊朗發動襲擊，約旦將允許以色列空軍通過其領空進行攔截。9號美國釋放$35億對以色列軍援，同時拜登政府決定解除美國向沙特出售攻擊性武器的禁令。希伯來語頻道7報導稱，一個由美國高級軍事官員組成的代表團抵達塞浦路斯，並表示塞浦路斯將被用作防禦基地，以抵禦來自伊朗真主黨和也門的任何潛在攻擊。自由記者凱末爾發推文寫道，幾位伊朗革命衛隊高級官員告訴他，伊朗革命衛隊的意圖和願望是直接打擊以色列國防軍的基地、兵營和裝甲旅據點。據每日電訊報報導稱，伊朗軍隊將領堅持直接攻擊以色列，而伊朗總統澤佩什基安則提議瞄準鄰國的以色列秘密基地，他擔心襲擊以色列可能引發全面戰爭。同日，哈馬斯在黎巴嫩真主黨的安全主管被以色列軍定點清除。哈馬斯同時公開承認，據 Daily Mail 報導，如果伊朗繼續向俄羅斯運送數百枚衛星制導近程彈道導彈用於烏克蘭，北約準備做出迅速而嚴厲的回應。兩名歐洲情報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數十名俄羅斯軍事人員正在伊朗接受使用 FACE-360 近程彈道導彈系統的訓練，預計伊朗將向俄羅斯交付數百枚衛星制導武器，用於其在烏克蘭的戰爭。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表示，如果伊朗推進武器轉讓，美國及其北約盟國和七國集團夥伴已經做好準備，這個將意味著伊朗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的支持急劇升級。8月9日，首位中共強襲器官幸存者、中國黑龍江省人程佩明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DC 參與發佈會，指控中共在他因為信仰遭到非法關押期間，強行摘取了他的部分肝臟和肺葉，並且留下了35厘米的刀口。根據人權團體制止中共強襲器官簡稱 SFOH 發布的新聞稿，在經歷多名醫學專家的鑑定之後，他體內內臟的缺失部分包括肝臟左側部分第二及第三段缺失，肝臟的第四部分存在且肥大，可能是由於左側肝切除所致，包括亞太地區肝膽胰外科和肝臟領域的移植先驅，首位肝臟移植項目的創立者拉塞爾·斯特朗博士、莫納什大學心胸外科和移植專家麥吉芬博士在內的多名醫學專家認定，程佩明的身體器官缺失是手術的結果。他表示，由於遭到中共強行摘取器官，迄今為止他仍然感覺不到胸部的某些部位，並且忍受住來自這種暴行的身體疼痛。程佩明由於修練法輪功遭到中共監獄的拘留以及酷刑折磨，在2002年被投入黑龍江省大慶監獄。2004年7月，他在身體健康的狀態下遭遇監獄安排的手術，他的家人被告知存活率僅為20%。2006年，程佩明再次被監獄警察帶入醫院，妄圖進行第二次類似手術， 在担心被杀害的情况下，程佩明当晚趁看守不备从监狱中逃走，随后遭到监狱通缉并且流离失所。在2015年，程佩明抵达泰国，四年前他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协助，经由联合国难民计划来到美国。自由亚洲引述资料指出，2019年伦敦的独立法庭裁定，北京当局继续针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群体进行器官摘取，犯下反人类罪。而在两年后，联合国人权专家报告着重讨论了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等群体在中国遭遇了强摘器官，成为迫害目标的问题。在今年6月下旬，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旨在对参与中国强摘器官活动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迫使当局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报道亦引述程佩明的话说，我想令全世界知道中共有几邪恶，他不单止试图伤害中国人民，还试图伤害全世界，我必须披露法轮功的遭遇。据彭博社报道，加拿大的钢铁和铝生产商正敦促特鲁多政府迅速对中国产品征收新的关税，并指来自中国的金属正大量涌入加拿大市场，威胁到当地的就业。加拿大钢铁生产商协会主席兼行政 CEO 科布登星期四在渥太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和墨西哥已经在努力提高对中国铝和钢的征税。科布登声称，中国不按规则办事，特鲁多政府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我认为钢铁行业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感受到中国产能过剩的破坏性影响。这个月较早前，加拿大结束了为期30日的关于限制中国电动汽车进口措施的磋商，其中包括审查更高的关税，以便与美国和欧盟的政策保持一致。科布登说，尽管已经实施了多项直接关税，但涌入加拿大的中国钢材数量仍然在增长，这个是一个信号，表明目前的方法并不奏效。他表示，什么都不做不是办法，不采取行动会危及全国各地钢铁和铝业社区的良好就业。加拿大铝业协会主席兼行政 CEO 西马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和墨西哥的行动使加拿大成为中国进入北美的唯一免关税入境点。西马德称，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中国产品的入境来源国，这个将在我们整个价值链中对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造成伤害，并最终损害我们的利益。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过度生产关键产品的担忧与日俱增，认为这个是在努力主导供应链，削弱本国产业。特鲁多政府正在审查磋商结果，尚未透露何时宣布决定。9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参与亿万富翁路德尼克举行的在线选举活动，期间得到$1,500万捐款。据报道，路德尼克来自美国知名金融服务公司坎托菲茨杰拉德，是企业的总裁和 CEO。这次活动由前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和1789 Capital 负责人奥米德·马利克主持，其中卢德尼克和保尔森被认为是川普第二个任期的内阁部长候选人。川普在自己的家中出席了这次线上活动，期间吸引到130名支持者，最终的筹款金额高于预期的$1,000万。目前为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正在快速运作，在7月份筹集得到$3.1亿资金，目前手中有$3.77亿。川普团队同期筹得的资金是$1.38亿，目前手中的现金是$3.77亿。美国总统选举仍然在进行激烈的竞争，哈里斯准备在11号出席旧金山的大型筹款活动，民主党主要捐助者和风险投资家霍夫曼将会出席。在9月10号，川普和哈里斯将参与 ABC 电视台举行的总统辩论会，这个是两人之间的首次较量。上次的辩论会在今年6月份举行，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由拜登出席。在这个之后，拜登承认这次辩论会他的表现不佳，是造成他最终决定退出选举的原因。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